灵枯槐农田上要打最后一段麦子了。一早起来，三月的黎明异样的混沌，连东方的天边在哪儿都看不出来。麦垛梯形的尖顶在一片朦胧的曙色里耸起，那垛麦子已经孤零零的饱受雨打，遍尝日晒，在那儿堆了一冬了。伊茨秀特和台斯走到打麦场上的时候，仅仅由于听见一种沙沙的声音，才知道已经有别人先在那儿了。待了一会儿，天色放亮了，才在声音以外看见麦垛顶上有两个男人黑乎乎的侧影。那两个男人正在那儿忙着接垛顶，所谓接垛顶，就是把麦垛上面盖着的草顶子接去，再往下扔麦捆。农夫格鲁贝想要在一天以内尽力把麦子都打完了，所以非让他们这么早起来不可。因此麦垛接着草顶的时候，台斯、伊茨和别的女工们带着棕中带白的围裙，都只好站在那儿打着哆嗦等候。紧靠着麦垛草顶的檐子下面放着的，就是那些女工们前来伺候的那件红色的残暴东西，一个木头架子，连着袋子和轮子，当时还不大能看得清楚，那就是打麦子的机器。它要一开动起来，女工们的筋肉和神经就要一起紧张起来，非坚韧不拔就不能支持下去。离得不远的地方，又有一件形状模糊的东西，颜色漆黑，老嘶嘶作响，表示有雄厚的力量蓄积在它里面。一个烟囱高高的在一棵槐树旁边耸起，同时一片热气从那块地点上四面散射。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天色很亮，就可以让人看出来，这一定就是那件要当这个小世界里面主要动力的机器。机器旁边站着一个一动不动的黑东西，一个高大的形影，身上满是黑灰乌霾，神气好像灵魂出窍的样子，身旁放着一大堆黑煤，他就是使机器的工人。他的态度和颜色都是孤立的，让人看来仿佛是一个陀菲特里面的人物，偶然走到这片光景清明、毫无烟灰的黄麦白土中间，来惊吓搅扰当地的土著。他的外表和他的心情正一样，他虽然身在农田，却不属于农田，他所伺候的只是烟灰煤火，农田上的人伺候的却是架色、天气、霜露、太阳。他带着他那架机器，从这一郡走到那一郡，从这片农田走到那片农田。因为那时候在维塞斯郡里这一块地方，蒸汽打麦机还只是个云游四方的东西。他说起话来是一种古怪的北方口音，他心里想的只是他自己的心事，他眼里瞧的只是他所管理的那个铁机器。他简直就不大看得见周围一切的景物，也满不在乎周围一切的景物。他不到必要的时候跟当地的人就不多说一句话，仿佛他到这儿伺候这件好像地狱之王的主人，只是命中早已注定了的结束，并非出于自愿。机器轮子上有根长带子，连着麦垛底下那件红色的打麦机，把它和农业界联合起来的只有这一件东西。他们在那儿接麦垛顶的时候，他只毫无表情地站在他那个可以移动的力量储蓄器旁边，晨间冷冷的空气也在那个黑色发热的储蓄器四围颤动回旋。打麦子以前的预备工作与他毫无关系，他只把煤烧红了，把蒸汽憋足了，在几秒钟以内，他就能让机器上那根长带子以目不及见的速度转动。皮带转动范围以外的东西，也不管是麦子还是干草，都是一团混沌。 在他看来都是一样。要是有当地的闲人又问他管自己叫什么的，他就简简洁洁地回答说：“司机。”天色大亮的时候，麦垛顶就完全揭去了。于是男工们各就其位，女工们上了麦垛，大家一起动起手来。农夫葛路碑，大家提起他来，只说一个他字，早就来了。他吩咐台丝到机器板上去，紧挨着往机器里填麦子的男工，叫依慈站在麦垛上挨着台丝。依慈把麦捆一个一个的递给台丝，台丝再把麦捆一个一个的解开，填麦子的工人再把它抓起来铺在旋转的圆筒上面。片刻的功夫，圆筒就把每一颗麦粒儿都喷出来了。刚一动作的时候，机器停顿了一两下，于是那些仇恨机器的人心里就都痛快起来。但是经过那一两下的停顿以后，机器就旋转无阻，于是风驰电掣，一直到吃早饭的时候，大家才停了半个钟头。饭后又工作起来的时候，所有农田上其余的人手都用在堆积麦秆上面，因此在麦垛旁边慢慢地堆起了一个麦秆垛。到了吃点心的时候，大家都个人站在原处，匆匆忙忙地把点心吃了。吃了以后又工作了两个钟头，就快到吃正餐的时候了。强暴猛烈的轮子旋转不停，打麦机嗡嗡的声音一直震到靠近机器那些人的骨髓里。在越来越高的麦杆上面，那些老年人都谈起从前在橡木仓房地板上用镰夹打粮食的情况。那时候一切的工作，即便扬长，都用人力。在他们看来，那种办法虽然很慢，却效果好。站在麦垛上那些工人也都多少能谈几句话，但是管机器那些汗流浃背的人，连台丝在内，却不能利用谈话的消遣减轻他们的劳力。那种永不休止的活把他累得筋疲力尽，使他后悔不该到连枯槐这儿来。麦垛上那些女工，尤其是其中的马林，能够时时停顿一刻，从瓶子里喝点麦酒或者凉茶，还能一面擦一擦脸或者掸一掸身上的麦糠麦干，一面说几句闲话。但是台丝却一时一刻都不能休息，因为圆筒既是永不停止，填麦子的工人当然不能停止。同时他把麦捆解开供给麦子的也不能停止，除非是马林和他更替。葛路碑本来反对马林替他，说他的手头慢，供给不了那些麦子，但是他也不顾，有时就替台丝半点钟。大概是因为省钱的缘故，所以这种特别职务通常总是选一个女人来执行。至于葛路碑选台丝更振振有词，他说他有劲儿，又能持久，解麦捆解得又快。这话也许不假，机器上打麦子那一部分本来就嗡嗡直响，让人不能谈话，要是碰到供给的麦子不足平常的数量，他就像疯了一般的大声呼嚎。台丝和填麦子那个男工连要回头转转身都不能，因此虽然正在吃正餐以前，悄悄地从栅栏门外走进一个人来，站在地里又一个麦垛旁边，一直看着地里的光景，尤其是看着台丝，而台丝却不知道。那个人穿着一身式样时髦的华达尼衣服，手里还把一根漂亮的手杖摆来摆去。那是谁呀？伊茨秀特先把这句话问台斯，台斯没听见，又转问马林。
俺想那不知道是哪一位的男朋友吧？
马林简洁明白地回答他。
他要不是追台斯的，俺就输一个几尼给你。
哦，不是，新晋跟在苔丝的屁股后面转的是一个美衣美会的牧师，不是这样的花花公子。
你不知道，那本是一个人。
这个人和那个讲道的就是一个人吗？怎么看着一点儿也不一样啊？
他把他的黑衣服和白领巾都换下去了，把他的连鬓胡子也剃了。可是虽说他的打扮穿戴换了样，人可还是他自己啊。
你敢保释他吗？那么俺告诉苔丝了。
你先别介，待会儿还愁他自己看不见，真是的。
苔丝的丈夫固然在外国，苔丝固然好像守寡的一样，可是他终究是有主的人了。这个牧师一面讲道一面追人家，俺想可不应该吧。
哦，俺看碍不了他什么事儿。苔丝是百折不回的，认死门透了，想要打动他的心比想要活动掉在泥坑里的大车还难。老天爷，一个女人本来心眼一活动也许就好了，她可怎么也不肯活动。不管你怎么对她献殷勤，你怎么对她讲道理，都不能让她心活了，就是七雷都轰不动她。
后来到了吃正餐的时候了，机器的旋转跟着停止了，
苔丝也从机器上下来了。他那个膝盖让机器震得一个劲儿的打哆嗦，差不多连走路都走不来了。
你该跟俺学喝一夸他酒才对，那样你就不至于脸上这么白了。哎呀，你看你的脸，就是你让亚虎子掩住了也不能那样白呀。
好心眼的马林忽然想到，苔丝累得这样，要再看见那位情人，他一定就不能再吃得下东西去了。因此正要想法让苔丝从远一点的那个梯子下去，不想这话还没说出口来，那个有身份的男子就已经走近前来，把头抬起来了。苔丝只喊出半个欧字就把话顿住了，过了片刻的功夫，他又急忙说，
我就在这儿吃吧，就在麦垛上吃吧。
工人们要是离家像现在这么远，就有时都在麦垛上吃饭。不过那天的风吹得尖利，马林和别的工人们都没有留在麦垛上的，他们都下去坐在麦秆垛下面。那位新来的人正是亚雷德伯，他虽然衣服更换面貌改变，却正是新晋那个福音教徒，用眼一瞥就可以明显看出他原来的色欲之气又满脸都是了。他又恢复了三四年前他以情人的身份或者所谓本家的资格和苔丝见面那时那种风流自赏放荡不羁的神气了。不过究竟年纪已经大了三四岁，不能跟从前一点不差罢了。苔丝既是决定不下麦垛，所以就在看不见地的麦捆中间坐了下去，吃起饭来。吃着吃着，听见梯子上有脚步声，抬头一看，只见亚雷马上站在麦垛上面了。那时那个麦垛只是一些麦捆平平铺成一个长圆形，他走过这些麦捆，一言没发，就在他对面坐下。苔丝把自己带来的一块厚煎饼继续吃下，就算是正餐。那时别的工人们都聚在麦秆垛下面，在那儿轻松散乱的麦秆做成了舒服的安身之处。你瞧我又来了。
你为什么老这么来搅我呀？
苔丝气得好像头发梢上都冒出火来，大声地说，
我搅你，我想我倒应该问你为什么来搅我吧。我多会儿来搅你来着？
你净说你没搅我成吗？你就没有一时一刻不来搅我的？你刚才恶狠狠地瞅我的那双眼睛，白日黑夜都像刚才那样老在我眼面前。苔丝，我从前本来就禁锢仁义道德，一心修道，自从听到你对我这儿，哎呦，一提咱们那个小娃娃，我的感情就好像开了闸一般，
往你那面一直冲了过去。从那时以后，传教那条河流一下就干涸了，这都是叫你闹的。
苔丝只是一言不发，瞅着面前。
怎么，你现在把讲道的事儿完全丢开了吗？
他从安吉那儿既然学会了现代的思想里那种怀疑的态度，因此对于德伯那种一时的热诚本来就没看得起，但是他终究是个女人，仍旧不免心里有些惊吓。德伯装作正言厉色的样子接着说，
完全丢开了，那天下午我本来该上卡斯特桥集上去对那些醉鬼们讲道，可没去成，从那次以后对所有讲道的约会我一概都失约了。那些道友们把我看成什么样子，我知道才怪呢。哈，那些道友，他们当然要替我祷告，替我流泪，因为他们本来都得算是好心眼的。不过我可满不在乎了。我现在既然已经不相信那种事儿了，再让我照旧往前干，怎么能成呢？那不成了顶卑鄙的假善人了吗？这么一来，我在他们中间简直的就成了那个交给魔鬼不让他们再亵渎神圣的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了。你这真可以算是大报仇了。四年以前我趁着你天真无邪的时候把你骗了，四年以后你看见我变成了一个热诚的基督徒，你就来诱惑我，让我再反教，让我也许万劫不复。不过苔丝妹妹，这不过是我自己这么随便瞎说一阵罢了，你不必往心里去，吓得那样。真正说起来，你不过只是还保留了你从前美丽的容颜和苗条的身材罢了，你并没有犯别的罪过。你还没看见我的时候，我早就已经在麦垛上看见你那苗条的身子和美丽的面貌了。你穿着这种紧紧的护襟，戴着这种有耳朵的软帽，把你的容颜身段衬托得更动人了。你们这些当女工的，想要避免危险，就不应该戴这种帽子。
德伯说到这儿，静静地瞅了他一会儿，又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
哼，我本来以为我就是那位独身大弟子的代表了。我敢说，要是那位大弟子受过这样一副美丽面貌的诱惑，他也准得跟我一样，为了他放弃了更离。
苔丝想要驳他，但是在这个紧要关节的时候，他却一句流利话也说不出来了。德伯不理他，只接着说，
好了，说到究竟，你所供给的这所乐园也许赶得上任何别的乐园。不过苔丝，话得说得郑重一点。
说到这儿，德伯站起来往前凑了凑，把身子斜着倚在麦捆之间，用胳膊支着身子。
我上回见了你，听你说了他说的那些话以后，我就一直琢磨那些话。琢磨了以后，我就觉得从前一些陈腐的议论是有些缺乏常识，我怎么就会让克莱牧师的热心鼓动起来，那么疯狂一般从事讲道，比他自己还热诚呢？连我自己都不明白。至于你跟你那位了不起的丈夫学来的那些话，他的姓名你还没告诉我呢。你上次说给我听的那些话，说要有不含武断的道德系统，我可觉得我绝对办不到。
如果你做不到你所说的那种武断的教条，你至少能做到纯洁爱人的宗教啊。
哦，不成不成，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这个人总得有人对我说，你做这个你死以后有好处，你做那个死后就有坏处。总得有人对我这样说，我的热心才能激动起来。即使没有我对之负责的人，我自然觉得我对于我的情感行为无责可负。我要是你，亲爱的，我也要觉得无责可负。
他很想驳他的话，很想指点指点他，说神学和道德本是两种东西，在人类的原始时期本来有很多分别， 现在让他的糊涂脑筋混到一起了。但是一来因为安吉克莱当日不好多言，二来因为苔丝自己全没训练，三来因为他这个人本是富于情感，不是富于理智的，所以他终究没能说下去。
好吧，最亲爱的人儿，这本来没有关系，我还是跟从前一样又跟你在一起了。
跟那时不一样，跟那时绝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再说我从来就没对你有过热情。哦，要是你为了失去信仰就对我说出这种话来，那么你为什么不牢牢地把住了你的信仰呢？
因为你把我的信仰都给赶走了，所以你这个漂亮人儿，你等着遭报应吧。你的丈夫一点儿也想不到他会这样做法自毙吧。那、啊、你虽然让我离经叛道，我还是一样的乐不可支。苔丝，我现在叫你迷得比从前还厉害，我还是真可怜你。虽然你保守秘密，不肯把你的情况都对我说出来，我可看得出来你的境遇很坏。本来应该珍重爱惜你的那个人，可反倒一点儿也不理你了。
苔丝嘴里的饭难以下咽，他的两唇发干，他马上就要噎住了。草垛下面吃饭那些工人说笑的声音，在他听来好像远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
你这种话让我听着太难受了，你如果心里真有我一点，你怎么能拿这种话来说给我听呢？
实话，实话。德伯脸上微微露出内心痛苦而一惊的样子来说，
我到这儿来并不是因为自己把事做错了来埋怨你，我到这儿来，苔丝，只是要对你说，我不愿意你这样干活，我是特意为你来的。
你说你丈夫并不是我，你另有一个丈夫，哦，也许你有，不过我却从来没见过他，你也从来没告诉过我他的姓名，所以他自始至终只像是一个神话里的人物罢了。不管怎么说，就是你真另外有一个丈夫，我也总觉得我跟你近，他跟你远。我无论怎么，总是一心设法想要帮你脱离困难，但是你那位爱而不见的妙人，他可并没这样做。那位严厉的预言家何西阿说的话，我从前常常念诵，现在我又想起来了。苔丝，你知道不知道那几句话？他将要追随他的情人，但是却追不上他；他将要寻找他的情人，但是却找不着他。那么他就该说了，我还是回到我头一个丈夫那里去吧，因为我跟我头一个丈夫在一块儿的时候，我的光景比现在好。苔丝，我的车就在山下等着呢，我最亲爱，不是他的爱人，我最亲爱。下文你当然明白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苔丝的脸慢慢变成了一片紫红，不过他却始终没开口。
我这回堕落都是你闹的，你应该跟我一同承担这番后果，你把你叫做是丈夫的那头驴永远撂开好了。
他说着朝着苔丝的腰把手伸了过去。原先苔丝吃他那块奶酪饼的时候，把皮手套脱下一只来搁在大腿上，他当时一点儿也没给他防备，就揪着手套的后部一直朝着他脸气愤愤地抡去。手套又沉又厚，跟战士们的手套一样，很着实地一直打到他嘴上。富于幻想的人也许会以为这种动作是他那些甲胄满身的祖先们惯于做的把戏，现在又发作了。当时亚雷很凶猛地斜着身子一下跳了起来，手套打着了的地方露出一道溅了血的红印子，一会儿血就流下来了，从嘴滴到麦捆上。不过他却一时间就把怒气压下去了，安安静静地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来擦他嘴唇上的血。苔丝也跳了起来，不过跟着又坐下去了。
你来吧，你整治我吧。
苔丝说，同时看着德伯，他眼里的神气好像一个让人捉住了的麻雀，知道自己就要叫人弄死，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瞪目而视。
你抽死我吧，你打死我吧，底下那些人没有关系，我绝不出声叫喊，一次被害永远被害，这是一定的道理。
哦，没有的话，苔丝，没有的话。
这种情况我满能体谅，不过有一样事，你可绝不应该不顾公道进行忘记。要是在婚姻问题上，你没把我弄得丧失了办那件事的权利，我不就娶了你吗？我没直截了当地求你做我的太太吗？你说话呀。
不错，有过，
都是你没法答应我呀。不过有一句话你要知道。德伯当时想起原先他求他的时候那种诚心诚意，再一看他现在无意无情，就禁不住怒气勃勃，声音严厉，同时走上前去抓住了他的肩膀，把他抓得直哆嗦。你记住了，我的夫人，你从前没逃出我的手心去，你这回还是逃不出我的手心去，你只要做太太，你就得做我的太太。麦垛下面打麦子的工人都活动起来。咱们不必再拌嘴了，现在我先走了，下午我再来听你的答复。你还不了解我呢，我可了解你。
苔丝一直的没再开口，只像傻了一样愣在那儿。麦垛下面的工人们都站起身来，伸一伸胳膊，把喝的啤酒杀服下去。德伯也迈过麦捆下了梯子，于是打麦子的机器又活动起来。苔丝在麦子二次沙沙的声音里又站到嗡嗡的圆筒旁边原先的地位上，悠悠荡荡的像在梦中一般，把麦捆一个一个继续不断的解。